督耶稣的使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犹大，写成了新约圣经里的七卷普通书信，教导信徒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。弟兄姊妹，你渴望挖掘其中的宝藏吗？请听杨恩牧师为您讲解普通书信中的雅各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很高兴在这里又跟大家会面。这是杨恩牧师为大家主讲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雅各书。在这一课，我们会集中看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。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，这里的主题其实是提到舌头的运用。那么顺着我们在第一课当中所提到的完全这个主题，第三章这里是雅各劝勉读者怎样做个完全人。要学习做个完全人，按照雅各的看法，就是要懂得使用语言。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，而人跟其他动物最清楚的划分，也许呢，就是在语言上面的使用了。没有说话，也就没有沟通和表达意义的可能性。有了言说，就有了世界。你我也因此能说出世界的奥秘和生命的喜怒哀乐。当我们忧伤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跟朋友谈心，因为在言说的过程当中，忧伤会在言语中流露。倘若没有言说，忧伤还是养压在我们的心头，这是多么没有意义啊。当我们快乐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不能把它隐藏在心房，而必须将喜乐跟他人分享，好叫更多人得着喜乐。若不是透过言语的分享，又有谁能知晓呢？言语的确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份大礼物。有了言说，就有了生命，或者说生命就有了意义，因为意义的言说的过程中呈现，使生命有价值和定位。一个人不能不使用语言，盲人也有盲语，哑巴有手语，而婴孩也会以喃喃自语的英语来表达他们内心的感受。成人总听不懂，婴孩就会以哭喊来沟通。语言不单指中文、英文、法文等，也包括音乐、身体的语言和各种表达意义的象征符号。人之所以为人，乃是因为他有复杂而可贵的语言系统，是其他动物所不及的。语言既然是上帝的恩赐，雅各就劝勉我们要好好的使用这个恩赐。要做人，就要立志做一个完全人。但是谁是一个完全人呢？怎样才算是完全人呢？完全人的定义就是一个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人。这个是雅各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二节的经节。一个完全人是一个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人，就是一个懂得说话，一个没有过失的人。有修养跟没有修养的分别就在于此。古希腊人呢，自以为有文化，因为他们有文明的修辞教育，他们能够善辩，他们能够在公众场合当中说话。他们把非希腊人呢，都看为话外人，因为他们只会发出巴巴巴的声音，而且称他们为 barbarians， 就是野蛮人。虽然古希腊人的自傲和他们民族优越感未免有些过分，但雅各的人论呢，却是与修辞学有直接的关系，尤其是从第三章这里可看出。 因为一个完全人是一个在原理上没有过失的人。这话怎么说呢？不少损伤、误会和争战都是由于话语所引发的。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一些消极的例子，譬如说亚伯拉罕因为惧怕埃及法老而撒谎，认自己的太太为妹子，这谎言引起不少的误会，以致神降祸法老。我们也看到约瑟因着高原阔论的引起哥哥的妒忌，最后便被卖到埃及去。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参孙在他爱情的诱惑下不能保守秘密，向达利拉透露了谜底，以致参孙就失去了超人的能力，并且危害了以色列人的安全，羞辱了耶和华的名。这些呢，都是不完全人的例子，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。雅各书第三章就描写舌头呢是个怪物，怪在三方面。第一，舌头的形状虽然小，但是它的威力却很大。第二，它既很容易又很难去控制。第三，这个舌头可以赞美神，也可以咒诅人。所以小题大财的舌头是勒住全身的工具。雅各用了三个隐喻来说明，这个舌头呢像马嘴里的绝环，叫马顺服和调动马的全身。它像船上的舵，体积虽小，但却能引导船只在大风吹地下转动方向。第三，这个舌头呢像大树林中的小火，它的危害力可烧尽全林。雅各用两个正面和一个负面的隐喻，马的绝环和船舵都是积极且具建设性的，但是林中的小火呢却带破坏性。舌头虽有功力，是用马的绝环和船舵，而不是像林中的小火。舌头在白体中是最小的，却能说造就人的话或污秽全身的话。造就人的话是说好的话，使人得益处。一句话说的合宜，就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。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合时的称赞和鼓励，小孩子时刻都需要父母亲和朋友的注意和肯定，而成年人也不例外。我们常常都会以穿着贵重的玩具、标新立异的化妆等来得到别人的认同和赞许，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好言赞许。每一个人都需要一面镜子，没有镜子，我们又怎能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呢？我们周围的人就是最好的生命镜，让我们看出自己的恩赐和缺陷，并且肯定我们的所作所为。在教会这个爱的群体中，我们更要学习说造就人的话语，肯定别人的好处，跟他们分享祝福，不要再活在孤单寂寞中，只求自我的肯定，也不要以为别人心里知道我们的谢意就够了。心里的知道与言语的表达是全然不同的。一句肯定的话语值千金，因为说出口的好话如同一面镜子，能让别人看清楚他的长处。隐藏或者没有说出的话语的好意是虚假的，因为对方根本无法领受。怎样说出造就人的话语呢？在教会中的侍奉 往往忘记他们所服侍的是人，服侍人就要多说造就人的话语。我们不要以为称赞人就是不属灵，不归荣耀给神。我们都需要彼此的鼓励和肯定，而称赞是最便宜也是最贵重的礼物。一句良言可以使人欢乐，智慧人的舌头是医治人的良药。忠言即使逆耳也要说，正如耶稣对彼得的严厉责备，使他在三次否认主之后回想起来还能回转。耶稣是彼得最忠心的朋友，他对彼得说鼓励的话，也对他说逆耳之言。在消极方面呢，恶言污语能把生命的轮子点燃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燃起来的。我们能刺伤他人内心的深处，最具杀伤力的方法不是用棍子和刀剑，而是用言语。言语的刺伤比刀剑所留下的伤痕更深更久，因为只有言语才能达到人的内心深处。内心深处一旦被刺伤，你我就成为不完全人。开玩笑是一门艺术，说的贺语能喜悦人心，但说的过分或者不合时，往往会破坏感情。刺伤的方法可能是用言语，也可能不是，就是说在应该沟通的时候不沟通，故意不尊重他人。所以冷战呢，在人际关系或婚姻生活里是最可怕的。因为当我们不与密友或者配偶沟通的时候，我们无形中已经表明不把对方看作人，不把他看作有人的尊严。圣经劝勉我们不可乱用我们的舌头，也劝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因为含怒的人有时会胡言乱语，这些值得我们谨守。不要以为大家是知心朋友就不需要控制我们的舌头，可以跟对方开玩笑甚至无理取闹。圣经更教导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也就是雅各书所谓完全人应有的人生智慧，言语智慧了。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嘴和两只耳朵，这似乎暗示着创造主要我们少讲多听。许多人在接受辅导时所需要的其实不是答案，而是别人肯听他们聆听心事，认同他们的处境和分享他们的感受。一个完全人不会做两头蛇，生命的定律本不允许一物两用，舌头也是如此。但我们却常常用舌头颂赞那位主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称赞和咒诅竟然从同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雅各用了三个修辞问题表明不应该的做法，全员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别小看舌头这怪物，它的力量是很大的。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它呢？除了说造就人的话语之外，舌头的主要功用就是颂赞神。换一句话说，不用舌头咒诅人的秘密就是要常常颂赞神。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才能给我们能力控制自己的舌头，如此我们才能做个完全人，在言语上没有过失。有十句话是言语中不可少的。你好是第一句，第二句是请，对不起，多谢，保重，或者再会，或者祝福。多使用这些 话语，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肯定会更好，而我们自己也会过得更平安。另外，十架七言也是我们语言的模范。十架的言语是爱的言语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句话不是为自己伸冤，而是饶恕别人的一句话语。我是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，这是愿意跟他人分享希望的话语。母亲看你的儿子，儿子看你的母亲，这是鼓励保重的话语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表达内心苦楚跟盼望能力的话语。我渴了，这是自我牺牲的话语。成了，这是成全别人和祝福的言语。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这是信心交托的言语。雅各书是一本很实际的书，雅各在这里教导我们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舌头，好让我们能够说出造就人的话语，颂赞上帝的言语，如此我们的生命就有平安，就有喜乐，这个也就是从上头智慧所充满的一个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说，在雅各书第三章，作者如何劝勉我们做一个完全人，懂得使用我们的舌头，好让这个怪物能够受到控制。那么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，才有办法做到这一点。其实这一章是劝勉那些愿意做师父，就是做老师的人所应该追求的一个恩赐跟智慧，就是晓得使用他们的言语，不要在话语上面有过失，做一个完全人，能够控制他们的舌头。因为这个舌头如果能够控制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控制我们的全身的。然后呢，作者就用比喻，其实是三个比喻，来讲出我们的舌头其实也是有办法可以控制的。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舌头用在善、圣、好的那一方面，而同时呢，也把这个舌头运用在恶、肮脏、破坏的那一方面。所以作者还是提出一个论点，很重要的一个论点，如何从颂赞中来克服咒诅的破坏性。那么讲到这个全员的一个比喻的时候，作者更加的显示出这个舌头其实不应该出甜的水，同时呢也出这个苦的水，或者从无花果树生橄榄的这种很不自然的现象当中来提出，我们其实是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舌头。那么第三章在结束的时候呢，就回到了第十三到第十七节。在这里的主题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两种智慧的一个对比，其实是跟上半部所提到的舌头切切相关的。因为在这里所提出的两种的智慧，一个是从上头来的智慧，一个是从地上的这个智慧，这两种智慧的这个对比，也就成为了前半部当中所提到的 完全人控制他舌头的源头。当一个人追求上头来的智慧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是清洁的，他是有和平的，活出的生命是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但是当一个人不追求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，而追求地上的这个智慧的时候，那么他的生命就生出了苦毒的嫉妒、纷争，他就自夸，他甚至说谎，抵挡正道。所以这个智慧是属情欲的，属魔鬼的，属地的。作者在这里就劝勉会众们能够细心的听出他的教导，好让这个信心的群体呢，当他们活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懂得用言语来彼此祝福跟造就，而且甚至将最高的这个荣耀时常送赞给主。这是雅各书在他生活的表达当中很实际的一些的教导。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他们的生活充满着见证？为什么加入教会的人数增多？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有见证，他们能够吸引外边的人，看到属于这基督的群体能够活出那个正道。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他们懂得运用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彼此互相的帮助提醒，好让他们在污秽世俗的当中呢，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。那么其中一个很直接的表现，就是在言语沟通这方面的表现。当一个群体懂得彼此造就的时候，他就能够将实价的爱表现出来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或许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。如果我们肯学习雅各的教导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话语的恩赐呢，尽量的帮助弟兄姐妹在灵命上面的增长，在圣经话语的学习，甚至鼓励他们在患难的时候能够刚强，这些都是舌头的运用。如果我们不肯这么做的话，那么这种信心的群体就没有行动了。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也因为这样它影响到整个群体的活力，这个群体就一直被毁破裂，到最后呢就死亡。雅各这里并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完全圣洁，在言语上面不会犯错的人。雅各这里的完全观其实是教导我们在言语上面学习不会有过失，但是我们人都会犯错，都有软弱，都会跌倒。问题就是我们肯不肯又回到十架面前学习那十架的言语，就是饶恕、救赎、造就的言语。这个也就是雅各书第三章在这里完全人的重点，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话语当中呢得到参考激励，也让耶稣基督十架的言语跟行为能够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也让我们能够时常反省，因为在言语上面的过错有很多时候是不小心说错话，而我们就必须立刻的反省，回到那个人的面前向他们认错悔改。我相信十架的能力必然能够牵引我们来到救赎的地步。感谢主赐给我们言语，好让我们能够跟更多人有沟通，有分享，有说造就话，有唱诗甚至赞美神的地方。但是这些恩赐的运用，好跟坏的这个结果， 就在于我们怎样去使用这些言语。如果我们用得正确的话，我们嘴里所说出的话语的确是很值钱的，因为它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，它会使这个人从堕落当中回转，这个也就是话语的能力。但是如果我们的言语使到一个人沦落，使到一个人从一个圣洁的地步掉进败坏的深坑里的话，那么我们话语的功用呢，就在做破坏的工作。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榜样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在他的说话当中，在他的十字架的表现当中，都已经清楚地给我们留下那感化人生命的言语，那恩典的言语，那真理的言语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时常要回到圣经当中学习上帝指导我们的言语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靠着从那上天来的智慧呢，来控制我们的舌头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多谢你赐给我们言语，使我们能够跟主沟通，跟别人对话分享，甚至跟自己谈心。谢谢主给我们音乐，成为崇拜你敬拜你的言语。谢谢您赐给我们众多的方言语言，使我们能够认识真理的美更善。谢谢主道成肉身的圣言，让我们对至高的神有所认识。谢谢主今生化为言语的道，在人间留下感化人生命的恩典和真理。谢谢主用你的言语创造天地，从无至有。更感谢您使我们成为言语之人，使我们从混乱中创造意义，世界也就不再空虚，生命也变得更加丰盛。主啊，教导我们，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完全人，一个有智慧运用话语和控制舌头的人。求主赦免我们在许多言语上面的过失，教导我们十字架的语言以及主在十字架上的话语，就是那救赎、饶恕、造就人的言语。我们只能抓住你赐给我们的祷告权柄，求圣灵帮助。如此祷告是奉为我们祷告的大祭司之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们，这一课的雅各书就主讲到这儿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需要跟我联络的话，请来信到电台这里，写给杨恩牧师，杨柳的杨，恩典的恩。愿神祝福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我们以后再会。Thank you.